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宇玲，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在4月15号星期一的节目，以下今天的新闻提要。北京说香港要是守牢国家安全的底线，美国更新对中国的旅行警示，美建正是积极考虑放宽的措施。拜登政府暗示以色列是并没有必要报复伊朗。联合国就以色列和伊朗的冲突召开紧急会议，联合国秘书长呼吁各方克制。习近平当局目前面临的经济危机会不会成为中国民主转型的契机呢？国际学界知名的民主理论学者戴雅文教授接受了美国之音的专访，他认为习近平和中共的领导层虽然极力想要避免步上前苏联的后尘，但是习近平一系列的做法在他看来，他反而是重蹈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的覆辙。
And I think they're drawing the wrong lesson in trying so obsessively to hold on, heighten repression, extend and deepen control, personalize control under the one-man rule of Xi Jinping.
详情请大家留意时事经纬环节的报道。以上的内容欢迎收听。首先是由张平安报道国际新闻。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一节国际新闻。香港立法通过国家安全法案第23条几个星期之后，中国负责香港事务的最高官员、中国中央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星期一表示，香港要实现由治及兴，需要牢牢守住国家安全的底线。夏宝龙在香港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开幕活动当中通过视频发表上述的谈话，他表示他稱許香港3月通過的國安立法圓滿完成了歷史性任務，對於香港保持長治久安以及長期發展穩定具有深遠影響。香港立法會上個月快速通過23條國安立法，引發了外界對特區政府的北京授意下揮舞國安大棒進一步限制香港自由的擔憂。在香港經濟面臨頹勢的時候，夏寶龍試圖強調該個法律不會對投資者構成威脅，他說該個法律對危害國安的人是高原的利劍，但是對市民以及外來投資者而言，則是保障權利、自由和財產和投資的保護傘。美國國務院在他們最新公布的有關前往中國大陸的旅行警示更新當中，仍然維持第三級的警示，意即是要求美國公民重新考慮前往中國大陸旅行。而與此同時，前往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旅行警示定為是第二級，意即是行使升高的防備，而前往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旅行警示和大陸一樣，亦都是重新考慮是否前往的第三級。美國國務院向美國公民發布的海外旅行警示由輕至重分為是四級，第一級為行使正常的防備，第二級為行使升高的防備，第三級為重新考慮旅行，而最嚴重的第四級為不好前往旅行。美國國務院上個星期發布對中國大陸、香港和澳門旅行警示更新公告，並且表示之所以作出有關的更新，是因為香港特別行政區新通過的國家安全法。在伊朗用爆炸性无人机以及导弹对以色列发动前所未有的袭击之后，华盛顿正在试图阻止中东战事进一步扩大。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美国高级官员在华盛顿时间星期日下午向记者介绍说，这个是需要产生一些的后果，但是他说美国总统拜登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最新谈话当中，昨晚问总理明确地表示，我们确实是必须要仔细以及战略性地考虑升级的风险，特别是考虑到袭击仅仅是造成较轻的损失，并未有出现重大的人员伤亡。以色列官员坚称将会作出回应，但是该国战时内阁在如何以及是几时作出回应方面似乎存在着分歧。如果以色列进行报复，他将会独自行动。当被问及到美国是否会参与针对伊朗袭击的任何军事反应的时候，两名的高级政府官员回答说，我们不会设想自己参与这些的事情。聯合國安理會在4月14日在以色列要求之下，就伊朗星期六襲擊以色列事件召開緊急會議。
The Middle East is on the brink The people of the region are confronted
with the real danger. 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表示，中東處於臨界點，呢個地區嘅人民正在面臨住毀滅性全面衝突嘅真正危險。現時應該係降温以及緩和局勢嘅時候，現時係保持最大程度克制嘅時候。
The United States also supports Israel's exercise of its inherent right to defend
itself. 美國常駐聯合國副代表伍德表示，美國支持以色列面對呢次襲擊行使佢哋固有嘅自衛權利。正如拜登總統所講，我哋將會同以色列領導人保持密切嘅聯繫，令到我哋說明確一點嘅就係，如果伊朗或者係佢嘅代理人對美國採取行動，或者係對以色列採取進一步嘅行動，伊朗將會承擔責任。
Faced with such circumstances,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伊朗駐聯合國大使伊拉瓦列即係表示，面對住呢種嘅情況，伊朗伊斯蘭共和國別無選擇，只能夠係根據國際法行使佢哋固有嘅自衛權。
To the JCPOA signatories, I say.
以色列常駐聯合國代表埃爾丹則係話，佢係要對聯合國全面行動嘅計劃簽署國話，今日啟動迅速恢復機制，啟動佢。佢為時已晚之前對伊朗採取一切可能嘅制裁。伊朗響4月13日夜間向以色列發射超過300枚嘅飛彈以及無人機，但係幾乎全數被以色列、美國、約旦以及英國等攔截。伊朗表示，呢一場攻擊係回應伊朗駐敍利亞大使館襲擊嘅事件，呢個係伊朗同以色列之間首次直接衝突，引發咗公眾對更加廣泛嘅衝突嘅擔憂。法國總統馬克龍以及德國總理索爾茨響星期一都係敦促以色列避免響伊朗襲擊之後將中東局勢進一步升級。伊朗響星期六晚間向以色列發射咗數百架嘅無人機以及導彈，以報復佢哋所認為係以色列4月1日襲擊伊朗駐敍利亞領事館嘅事件。馬克龍表示，他們是會盡一切的努力避免事態的擴大、升級，他還敦促以色列以孤立伊朗為目標，而不是讓局勢升級。而正在中國訪問的德國總理索爾茨在星期一亦都警告伊朗不要再次對以色列發動襲擊，但是表示以色列政府在成功擊退伊朗襲擊之後，亦都必須要為緩和緊張局勢作出貢獻。美國總統拜登星期一將會同伊拉克總理蘇達尼係舉行會談，呢次嘅會談正值中東地區緊張局勢因為加沙戰爭以及係週末伊朗對以色列進行史無前例嘅襲擊而加劇嘅時候，安全擔憂嘅急劇上升，引發咗大家對美國以及伊拉克長達20年嘅軍事存在嘅可行性嘅進一步質疑。拜登同國防部長奧斯丁預計將會響同蘇達尼嘅會面當中討論美國駐軍嘅問題。伊朗星期六动用数百架的无人机以及导弹对以色列进行了史无前例的袭击，这个标志着美国为了应对这种暴力冲突而进行的为期2星期的旋风式外交以及军事努力达到了最高点。之前德克兰一再威胁要对以色列这个月初袭击他们驻大马士革领事馆造成2名高级官员死亡的事件进行报复，美国就已经在这准备。伊朗星期六發動的襲擊時候，美國軍機以及軍艦擊落了數十架射向以色列的無人機以及導彈。華盛頓時間在星期日的下午，美國高級官員詳細介紹了華盛頓在反擊伊朗襲擊方面所發揮的軍事以及外交作用。法新社援引一名美國高級軍事官員的講話，伊朗向以色列發射了100多枚的中程彈道導彈、30多枚的對地攻擊巡航導彈以及150多架攻擊無人機，而美國的2艘軍艦阿里伯克號以及是卡尼號則是摧毀了4到6枚的彈道導彈，美國軍機則是擊落了70多架的伊朗無人機。菲律賓總統小馬科斯星期一是表示不會向美軍開放使用更多的菲律賓軍事基地。小馬科斯在一個記者會上回答相關的問題的時候表示，答案是不會，菲律賓不計劃開放或者設立更多的基地。菲律賓在去年4月3日依據兩國加強防務合作協定宣布增添4個軍事基地供美軍使用，美國獲准進入這些的菲律賓軍事基地進行聯合訓練、預先部署設備以及建造跑道、燃料儲存以及軍事駐防等設備。 該四個新添的基地包括位於菲律賓北部地區距離台灣較近的一個軍事基地，以及在菲律賓南部距離斯普拉特利群島，亦都是中國所稱的南沙群島較接近的一個基地。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歡迎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環節。香港传媒大亨黎智英国安案是第60日审讯，学者说12港人之一的李宇轩的政工薄弱。另外有分析说无国界记者成员最近被拒绝入境，旁听黎智英国安案反映港府或者进一步限制国际传媒的空间。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现年76岁的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和苹果日报三间公司被控港区国安法之下串谋勾结外国势力以及串谋刊印煽动刊物等罪名，黎智英至今已经还押超过三年。案件由三名国安法指定法官杜丽冰、李素兰和李运腾审理，不设陪审团。在星期一4月15号第60日审讯，亦是预计80日审期的三分之二。控方在第二日传召第五名重返证人律师助理陈子华出庭作供。控方预计会传召合共15名证人出庭作证，目前传召证人的进度未及三分之一，案件审期好可能会超过80日。陈子华上个礼拜五4月12号首日出庭作供前，第四名重返证人12港人之一的李宇轩上个礼拜四即是4月11号第15日出庭作供，接受代表黎智英的纽西兰御用大律师的盘问。李宇轩在辩方盘问下确认他从来没有见过黎智英，亦没有通讯联络，包括2020年7月1号港区国安法生效前后，无论是电话通话、视像会议或者其他方式都未曾同黎智英沟通。至于黎智英的助手 Mark Simon， 李宇轩说只是在美国国会参议员斯科特2019年9月29号访问香港当日有见过面。两个人的 WhatsApp 共同群组只是讨论安排斯科特到香港的事宜，并没有信息提及制裁、封锁行动、停止法律互助协议或者停止向某地输出武器等等。李宇轩又说国安法生效之后 Mark Simon 完全没有同他联络。辩方又针对游说工作盘问当时李宇轩怎样去理解当中的红线，有什么事情可以做，有什么事情不可以做。李宇轩形容北京会搬龙门，包括他本人或者其他香港市民都不会知道红线在哪里。相反，他认为会有一个广阔的诠释令到北京可以去搬龙门。李宇轩又说既然北京会搬龙门，如果北京要去政治检控一个人，无论是否使用国安法，以搬龙门的方式，如果北京将一个人视为政敌，无论他是否继续做一件事情，北京都会找到方法去政治检控。所以李宇轩当时继续进行国际游说的相关工作。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前助理教授钟剑华接受美国之音访问分析，李宇轩接受辩方盘问下确认从来没有同黎智英会面或者通讯，反映他的政工较为薄弱。控方似乎是靠其他人士同李宇轩接触的旁证，希望联想到同黎智英有关。
辩方律师的盘问李宇轩就讲到好绝对冇接触过，从来冇接触过黎智英咁样。咁呢个已经充分说明咗一啲问题啦。不过咁佢可能見過 Mark Simon 嘅，係嘛？佢可能在過程裏面都同陳方安生有嗰啲溝通嘅。咁呢啲咪可以成為旁證，政府就透過啲所謂呢啲所謂旁證去希望產生一個聯想，就係、是、因為 Mark Simon 啊嘛。咁所以就自然係黎智英啦。咁樣，我相信佢係想製造呢種聯想咯。
李宇轩亦接受辩方盘问下供述2020年8月底他和另外11名曾经参与2019年社运的香港人计划驾驶快艇前往台湾的经过，后来他们在途中被中国大陆海警截获，引起了香港社会极大关注，称他们是12港人。李宇轩在中国大陆被控以偷越边境罪判监7个月，2021年3月底他在深圳刑满出狱之后移交香港警方，再被控以港区国安法之下串谋勾结外国势力等罪名。后来控方指李宇轩和黎智英被控的串谋勾结外国势力罪有关，将他列为黎智英国安案的重返证人之一。钟建华说李宇轩在中国大陆服刑之后返回香港，随即转换由非家属委派的律师代表出庭，包括曾经担任律政司副刑事检控专员及首席政府律师的大律师沈仲平代表，一度引起了官派律师的疑虑。
李宇轩 在深圳坐完监之后，深圳坐监的时候已经不可以见自己的律师，不可以跟家人通讯，那段时间到回到香港之后 被長期咁樣啊，即係監禁過程裏邊，亦都唔能夠自己揀自己嘅律師，甚至要自己叫自己嘅妹收聲。
无国界记者组织成员驻台北倡议专员白奥兰上个礼拜三四月十号计划到香港旁听黎智英国安案，但系喺香港国际机场被入境处人员扣查六个钟头，并且三度搜身，最后被拒入境。政治学独立学者、时事评论员王伟国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话：事件反映出基本法二十三条立法之后，港府或者进一步限制国际传媒嘅空间。
即系透过呢啲咁嘅唔俾入境咧，去到释出一个信息，就系话即系外国媒体啊各方面都唔好过关注黎智英案啊，系啦，咁你嚟你有人嚟就唔俾听咁个方面，咁但系坦白讲，即系你唔俾外国记者啫，咁但系外国领事会听啊嘛，吓，咁亦都会如实。將個情況話翻俾相關國家政府知道，或者甚至係都會可能透過唔同嘅途徑都披露到出嚟咁樣。咁所以即係你唔俾無國界記者，並唔會損害到就係話係唔係諗住冇依記者嚟報道講嗰個真相，係令到特區政府嗰個司法啊、法治啊能夠形象上面啦，观感上面啦，可以即系唔会俾呢啲记者唱衰啊。
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嘅报道。
习近平当局目前面临嘅经济危机，会唔会成为中国民主转型嘅契机呢？最近亦都成为好多嘅国际媒体与学者关注嘅议题。致力于研究世界各国民主发展与民主转型四十多年，国际学界知名的民主理论学者戴雅门教授，目前是史丹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资深研究员。他在接受美国之音的专访的时候，针对中共陷入漫长的经济危机，是否可能酝酿一场政治危机，以及中国未来民主转型的可能性，提出他的见解。他认为习近平和中共的领导阶层虽然极力想要避免是步上前苏联的后尘，但习近平一系列的做法在他看来，他反而是重蹈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的覆辙。
And I think they're drawing the wrong lesson. In trying so obsessively to hold on, heighten repression,extend and deepen control, personalize control under the one-man rule of Xi Jinping.
戴雅门教授说，习近平和中国领导人是正在从中是吸取错误的教训，并且过度地努力强化压制，扩大和加深在习近平一人统治之下的个人化的控制，以避免步上戈尔巴乔夫的后尘。但他们这样做反而正是落入戈尔巴乔夫的命运，而且等待的时间越长，改革和开放就越困难。中国共产党最终的结局亦就会是更加灾难性的。他说严峻的经济问题有可能在中国引爆一场政治危机。他说中国正是陷入一场漫长的经济危机，中国今日实际的经济增长可能接近零。中国以外的任何一个认真的经济学家都不会相信中共官方宣布的那些虚幻的数据。很多中国的主要企业家对中共失去信心，大家对这个政权的信心是不断地下降，就好像苏联1970年代和80年代初期那样。戴雅门教授也对中共正是成为一个越来越极权的政体感到担忧，他认为是用新极权主义和奥威尔式这两个词来到形容中共是非常之准确的。
It is a neo-Orwellian state. There's never been a state in the history of the world that has used such pervasive and sophisticated methods to monitor its population.
他说现在中国是一个奥威尔式的国家，世界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好像他这样是广泛而精密地使用方法来到监控他的人民，这个是一个充满恐惧的国家。展望未来中国的前景，戴雅门套用共产党的说话，说矛盾将会激化，原因出于中共的制度违反人性，人类创新和可持续的经济增长背道而驰。而当受过教育的人发现了世界各地的可能性的时候，他们想要生活在一个不一样的社会。因此他认为中国正在进行价值观的改变，他认为越来越多的中国民众会想要拥有不一样的生活，他们可能不完全理解民主，但他们会更加希望生活在一个更加开放、不是那么压抑的社会。 在内部矛盾不断激化的情况之下，中国究竟是否还有和平转型的可能性呢？但雅门是说他不认为民主转型会是或者可能会是血腥的，因为如果是血腥的，他认为民主就不会是结果。虽然乐观地认为中国仍然存在和平转型的可能性，但雅门教授仍然对中国短期的发展是感到担忧。他说习近平可能会发动一场将为每个人带来灾难的战争，他当然对此感到非常担忧，但是他并不绝望。他说只要我们有正确的吓阻和正确的接触，就可以避免这场战争会有片面改变现状的情况发生。他认为现状是将得以维持。详尽的专访内容请参阅美国之音粤语网。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说，现在是中国领导全球治理改革和靠近世界舞台中心的时候，而在联合国这种野心的体现最为具体。一些美国前政府官员担心中国的目标是扩大自己在国际体系当中的影响力，继而用自己的规则取代现有的国际规则。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最近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举行小组听证会，就中国对联合国等国际机构的影响力日益加剧加以讨论。委员会小组主席哈里斯·史密斯议员说，中国正在寻求主导国际秩序并取而代之。在习近平领导之下，中国共产党通过联合国这个平台掌握了颠覆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艺术。史密斯说，国际共产主义受难者基金会主席、前美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的安德鲁·布雷姆·伯格大师作证时表示，过去十年来中共在联合国事务中变得越来越自信。作为美国驻日内瓦联合国大使，我亲眼目睹了中国如何扩大影响力并扭曲了国际规范来适应北京的恶意利益，有时还特别挑战美国及其盟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建立的西方国际秩序。他说，
他解释说，中国积极寻求给中国公民担任联合国机构的关键职位。在2019年布雷姆伯格大使上任时候，已经有四个机构由中国公民领导，在当时还未有其他国家可以在两个以上的联合国机构担任领导职务。这些领导地位令到中国能够影响联合国的议程，同埋影响从发展政策到创新同埋安全标准等等联合国优先议题。
布雷姆伯格大使举例，当中国公民担任国际电信联盟秘书长期间，中国就利用这个契机推广它的专制互联网治理模式，并制定推进监视和审查制度的技术标准。期间中国还在全球市场上支持华为等企业和技术。前美国驻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代表、联合国常驻代表海利·柯里大使亦同意这个观点。他说，通过将中国公民战略性的安排在指定职位上，北京就能够在多个组织推进它的核心利益。这个包括了例如国际刑警组织、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国际民用航空组织、国际电信联盟以及粮食和农业组织等。在这些机构中，中国公民公开推进北京的利益，这样违背了他们作为中立国际公务员的就职誓言。柯里大使说，他并补充说，习近平领导的中共目前的目标就是要系统性地建立以中国为中心的国际秩序。
美国国务院前国际组织事务副助理、国务卿、美国北会会长苏珊娜·纳塞尔在证词这样讲，中国战略性地使用捐款来影响联合国的战略重点。他举例说，最突出的例子是联合国和平与发展信托基金。那个基金由中国政府提供2亿美元资助，旨在增加预防冲突、建设和平和经济发展的能力。
该基金的指导委员会主要由中国官员所组成，他们利用该倡议推动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完善的项目。根据悉尼诺伊国际政策研究所的分析，自2018年以来批准的项目当中，就有超过三分之一支持一带一路倡议。洛塞尔解释说，中国虽然已经成为联合国第二大会费分摊国，但实际上联合国的会费分为国家会费以及会员和其他伙伴的自愿捐款。在这些自愿捐款当中，中国所出的比例 要比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少得多。
诺塞尔说，作为一名曾经的职业外交官，他对中国的态度现在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他是这样说，我曾经以谨慎乐观的态度看待中国和联合国的接触，当时我觉得一个融入世界的中国将会更遵守国际规范。他又说，今日我认为中国在联合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是一个急需应对的挑战。
有关这篇报道的详细内容，请参阅美国之音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voacantonese.com。
以下是海外港人环节，
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美国之音粤语组为你制作的全新节目，叫做海外港人系列。在这个节目里面，我们会为你特登介绍近年来一些移居了海外的香港人，究竟他们在海外的生活是怎样的呢？是不是一些建制派的传媒所说的这样好生活潦倒好惨，整日都挂住回香港啊，定是积极面对新一页的人生的呢？
而在今集的节目里面，我们先会讲一位留守在香港仍然在香港居住的香港人，他是一位阿拉伯语言专家，是一位香港的学者来的，他的名字叫做李亚斯博士。那为什么我们会要介绍这一位的学者呢？就是原香港股市近期不断暴跌之际，特区政府官员和部分立法会议员都双双地唱双簧，要推动香港学生去学习阿拉伯语，要融入中国的一带一路国策，招商引资。而这一位的学者在二十几年前就已经对阿拉伯语产生了兴趣，并被旁人指难的香港学者分享到，他学习的动机完全都是出于满足自己的求知欲，和钱是没有关系的。李亚斯回顾说，他当年去学习阿拉伯语的时候，一般人都觉得他只会有两种原因，第一就是要信奉伊斯兰教，如果不是的话就是嫁去中东国家的人和他结为夫妇。其实香港人就看低阿拉伯语，认为他在香港这个公利的社会从来都是没有市场价值的。
为什么是大家其实心里面不讲出来都是看不起中东，就觉得是一个野蛮的地方，那你要学语言你都不会学阿拉伯文，你会学其他欧洲语言或者日文韩文，因为对他的流行文化之类有兴趣，就不走去学阿拉伯文，就会觉得这帮人好像野蛮这样，我感觉一般人没有说出来的一个想法。
这位教授更加认同了这一次叶刘淑仪和许正宇的一唱一和去硬销阿拉伯语，更加有可能造成负面的反效果。如果一个政府是精明的话，去诱使市民心服口服去主动学习，当年香港港英殖民政府的无为而治先至是高招。他慨叹到，现在特区政府经常高谈阔论，但是当社会部分人士对政府比较反感的时候，政府讲了些什么市民就会觉得不好，越是不想跟着他去做这件事的。
所以当他走出来讲这样，你觉得这么可能这么市侩啊，或者怎样。当然其实他真的有心做的话，其实他去想一些 initiative 或者怎样给一些资源去推动这件事的发展，其实就自然而然 会慢慢出现的啦，而不是即是那种很喜欢用宣传代替做事，就是我现在出来 up 叫一些人做这件事，没人睬你的嘛，我斋 up 边个睬你啫。咁但系呢个好似就系即系中国政治嘅倾向，就系好中意喺度 up 咁样，就系觉得啊，你号召啲人就会听你讲，边个听？
好了，我们结束了第一节介绍李亚斯博士学习阿拉伯语的节目了，我们在第二集回来再会。
好了，在收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我们就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